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9号，公元2002年7月28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听众园地和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向阿卜杜勒·卡拉姆致函，祝贺他被当选为印度总统。在函中表示，热烈祝贺阿卜杜勒·卡拉姆被当选为印度第十二届总统的同时，对印度政府和人民40年来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和关心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致以了由衷的感谢。祝愿卡拉姆在获选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总统期间，印度能够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健康发达的和平国家。被誉为印度导弹之父的阿卜杜勒·卡拉姆现年71岁，他击败了另一位候选人当选为印度12届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是第一位被当选为印度总统的职业科学家，他在本月25号在印度国会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国际电脑网站 Rajiv 社记者人民冷扎森库塔近期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西藏青年为换取西藏独立想采取暴力行动》的文章。文章指出，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青年会分会会员和部分当地藏人在一次研讨会中强烈表示，我们在这50年来一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但是中方全然置之不理，反而将问题严重升级，制造舆论。难道我们还要等多久？既然所提出的和平方式得不到回应，就该到了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登金桑贝还表示，西藏青年会主张的西藏独立观点将永远不会改变。该会所持的目的是将整个西藏3区统一起来，而不承认部分西藏地区被划入中国省份就应该成为中国所属省份的地区。西藏得不到真正的独立，将会使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受到严重的威胁。登金桑贝还表示，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600万西藏人民的未来命运。
中国青岛公安拘捕了40多名抗议当局兴建三峡大坝而强制他们搬迁的居民。设立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说，被捕的40多名示威抗议者在星期五代表其他10000多名原属重庆中县的被重新安置的居民向青岛市政府请愿。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为了三峡大坝工程，一共搬迁了120万居民到中国其他省份。当地政府给这些移民每个月100人民币，相当于12美元的补助，但是报道说这些钱光是买米就用掉一半，目前生活非常的困难。
第五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本周一在西宁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法国和蒙古等国的150多位格萨尔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青海省文联共同举办，在5天的会议期间，专家们将进行论文宣读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被译为东方伊利亚特的西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约有100余部50万行，记录了西藏英雄格萨尔一生的业绩和功勋，流传于西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也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生活、民族历史、经济文化、阶级关系、民族交往、形式异态、 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基地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于本月21号在台湾首府台北正式成立了西藏青年会驻台湾分会。目前在台北成立的西藏青年分会中有4名常务委员，他们计划将来逐步增加人数和扩展。西藏青年会驻台湾分会的会长是亲密朵吉副会长扎西顿柱，秘书长丹兹群皮，外交联络卓莫措。西藏青年会于1970年10月7号成立于达仁萨拉，目前拥有18000多名居住世界各地的会员。该组织在印度、尼泊尔、美国等国家中设有74个分会，台湾新成立的分会为第75个。西藏青年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第11届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议决定下月底在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喜姆拉召开，届时就西藏青年会有关政治立场、计划活动等各方面进行为期5天的讨论。
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实施兴建新型规模较大的监狱和看守所，又在原有的监狱周围展开扩建活动。近几年来，随着监狱的增多，使犯人的数量日益增加，特别是日喀则娘日监狱由于被大范围扩建，仅在去年7月狱中犯人的数量增至480多，其中年龄最大的关押犯为72岁，最小的为3至4岁的儿童。
本周一，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是促使布什政府撤回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援助的主要因素。美国国务院认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违反了美国不提供资金给支持强迫绝育和堕胎团体的法律，因此决定撤回3400万美元的资助款项。美国有意撤回资助款项的消息早已众所周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之前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的决定将会危害联合国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
西藏青海海南地区的各中学中，西藏学生面临着严重的入学困难，原因是西藏本民族语言在各校中不受重视，而学生必须要抓好中文才能奠定入学的基础。但是对西藏学生而言，中文本身基础差的情况下，严重影响了考分比率。部分考上大学的西藏学生由于交不出高昂的学费，每年不断的有学生中途辍学，学生家长一直希望子女能有一片光明的前途，但是昂贵的学费使他们将靠勤奋努力考上大学的子女拉出校门，让子女在家中务农。
今年6月7号，在中共公安副局长陈俊宇的指示下，成都秘密召开了有来自中共18个地区的安全部、公安部门的领导参加的167会议。会议着重就稳定西藏治安防范措施、西南边境区域的开发与策略、充分发挥西藏公安职能的作用，在西藏就民族、宗教、社会领域对政府持不同政见者给予严厉制裁，以及召开的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密谈。根据消息来源，近几年来，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安全干警陆续被派遣到西藏，深入各县区执行负责这些地区的治安整顿工作。他们还随身带进了现代高科技的监视武装器械。另外，今年6月12号，拉萨召开了一次对外宣传工作。该会议围绕西藏藏学研讨会议和民间文化、政治工作、西藏文学进一步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接触，邀请各国政界官员访问西藏等方面进行了座谈，来达到中共长期以来的企图。在会议上，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不断的对外宣传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对西藏有了全面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强调，要加强做好对西方以及中国偏邻国家中对西藏问题的大力宣传，制止和削弱达赖集团在国际社会中的分裂活动。他呼吁各部门要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确保正常的社会发展。中共就西藏对外宣传工作上所实施的5年计划中策划，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和向外宣传，引诱西藏著名的学者、专家和企业家 深入国际政治舞台和民间团体进行宣传西藏。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弟兄们，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园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苏州籍的中国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呢大致是这样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去年向您台发过电子邮件的苏州籍中国学生，现在我的考试已经结束，余下来我有很多时间与你们进行沟通。在这几天，我一直收听不到您台在15.665千赫19米广播波段上的节目，请告诉我，我能在哪个频道范围内能收听到您台的节目？另外，我可以用中文与您台通信吗？如果不行，我还得用英语写，但是我的英语水平很差，所以不能将我的感想和观点一一陈述。为此，我一直希望您台能设立中文网站，来满足广大华人来知晓你们的电台，特别是有益于我们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同时能鼓励很多听众通过电子邮件与您台沟通，因为大部分听众认为通过邮局寄信非常不安全，中共会随时检查，而电子邮件具备更多的方便和安全。请速回信，我渴望经常性的与您台取得联系。最后，我希望西藏之声能覆盖整个中国，并能给藏人带来更好的利益。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苏州籍的中国学生致以问候。您对西藏，同时对我台表达了您的兴趣和关注，对此我们将尽力满足您的要求。建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提供没有偏见的新闻和信息，保存受威胁的西藏文化，向藏人传授国际普遍承认的人权知识，宣传西藏流亡社会中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制度，改善相互间的交流，并促进广大华人了解西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那么为了预防冲突和偏见，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目前正在进一步加强同外界取得联系，从而提供更好的开放渠道。我台于1999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的当天，开通了首度有流亡藏人播报的15分钟的华语广播节目。从此，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每天的45分钟的新闻节目，由30分钟的藏语新闻和其后15分钟的华语新闻所组成。广播波段为19米频道15千赫周围，北京时间晚上8:15，13米频道21千赫周围，北京时间晚上11:00，16米频道17千赫周围，北京时间早上8:15。希望您能在上述频道范围收听我台的节目，同时欢迎您使用中文与我台联系，并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那么由于我台每天播报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弘法、行程活动以及境内外藏人的真实现状等没有偏见的新闻，为此我台的无线电广播节目频道也时常受到中共的干扰，但是我们建议您多上网下载我们的节目，也许您会如愿以偿的。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夏儿童村学生为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日演唱的歌曲。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